更丰富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身带着走，快下载静好听 APP。
人是自由的吗？我们都生活在相互依赖的社会中，但同时又渴望做自己的主人。什么样的社会才能让每个人在不同向度支持彼此，实践生命的自由？欢迎收听郑丽君的思想操场，我们一起思辨自由，追求共好，追求自我实现的自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所制作播出的节目郑丽君的思想操场自由六讲。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自由与性别。我想多数人都曾经问自己，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想当女人还是当男人？但是其实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指的不只是生理上的性别，更是社会标准所定义下的女性跟男性。但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想性别认同也不该只有二元，但我们面对社会既定的框架，每个人内心势必都经历一段历程，人该如何自由地做自己？今天非常非常高兴我能够邀请到一位来宾一起来聊聊这个课题。他是我们自由六讲节目当中最年轻的来宾，但是让人曾经很心疼的是，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要面对社会对于性别气质的不友善。不过他没有被歧视跟偏见所打败，他还蜕变成为一位鼓励大家勇敢做自己，成为一位指标人物。他今年只有21岁，但是他曾经出书大声地告诉大家，我决定我是谁。让我们欢迎国际美人钟明轩。
为自己鼓掌。大家好，我是国际美人钟明轩 International Beauty 钟明轩。部长好。
好高兴看到你，我真的 很谢谢你。其实我们过去没有真正碰过面哈。
对
对，那你接受邀请我很感动。
对，之前好像都没有一个渠道或者是没有一个因缘可以认识你，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就一定要来上啊。
但是我必须说，我其实看过你的书，然后我也听过你的专辑。
哦，真的吗？
所以我今天哦，不是以政治人物的身份来邀请你啊，是因为你的书跟你的音乐其实让我非常的感动。尤其我过去几年就很喜欢看你的影片。
谢谢。
对，我当时很惊艳的说，哇，有一位这么说话诚实但他充满自信，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有一种美丽，它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之前看我影片的时代背景时间轴是还在做文化部长的时候吗？
对，其实我有时候在办公室偷偷看。
真的假的？原来还有时间可以看影片哦。好看吗？
偷偷看，我觉得它会带给我一些 moment， 就是说其实人可以如此自由，然后生命可以如此自由，而且你可以活出自己的美丽。你的影片也曾经鼓励过一位文化部长。
真的假的？
对，其实我们做文化政策其实就是希望说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地方，然后希望可以让每个人他创作自由，思想自由，但是更重要是自由的做自己。
OK， 好酷好酷。
尤其我要想要特别跟你说，你今年的那个专辑啊，我真的觉得很棒。
而且好像也是你认识的朋友，我们共同的朋友陈珊妮。
珊妮，
对，他制作的，所以他的 sense 就是你知道蛮厉害的。
对，他也让我很敬佩啊。
对啊，
对，那你里面有几首歌我觉得很棒，这专辑名字就已经很特别了，Ladies and Gentlemen。
对，其实那时候我本来是自己私信想要取名为20岁，因为我本来是20岁要发，可是陈珊妮就觉得说取 Ladies and Gentlemen 比较适合。
是，
对，后面我们就取这个名字。
其实我本来就是想问你说，因为你这张专辑是你整个投入了20岁这一年来做的，你觉得它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哇，因为以前我其实曾经自己有在学生时期，那时候还没有经纪人的时候，那时候就接网络上很多的业配，哇，赚到钱了，赶快把那些钱就砸了30-40万去拍一首单曲。
是，
所以其实我是有发过单曲，
我有听过。
对，只是就是那时候前面的韩文就是念得很烂这样子。对，然后到后面呢，终于有机会可以发专辑。而且 专辑可以表达你的概念，而且你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封面状态，还有要让什么东西带在你身上，我觉得它是一种很特别的艺术渠道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式，
是，
所以就做了。
是，我觉得这整个专辑里面让我们更再一次聆听你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听的时候其实是可以透过你的音乐跟我们自己对话。那里面有几首歌我蛮感动的，
Like what?
哦，像这个当我说真话的时候我感到自由，
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首。
我在你面前不能用唱的了，但是里面几句话，譬如说我曾经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不确定能成为什么，
没错，
如果我终于能为你说些什么 be free,
没错，
当我说真话的时候我感到自由，其实仿佛让我们看到你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或许从你9年前开始上传影片的时候，我也看过那时候的影片，其实你那时候笑容比较少。
真的假的？你很会看人呢。
对，但是
你有学过面相学是不是？
哎，其实就是真诚的感受。然后看你的影片越来越展现自信，然后勇气美丽。这个过程其实我也留意过下面的留言，然后曾经也有过反对者，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而且我觉得在你的影片里面，就像你这首歌里面提的，你不仅开始活出自己，包含你的性别认同，包含你说话的方式，你的风格，你的个性，你也开始为别人说话，然后我觉得你的影片其实已经改变了社会。
哇，谢谢，这是很大的赞美，我自己是没有这样认为啦。
我真的觉得你的影片其实让社会看见多元，然后也传递了社会一些正向的能量，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仿佛是你的故事。所以我想要请教你的就是说，其实当你唱了这首歌，当你在这个 MV 里面拥抱那个九年前的
自己，对，
那你一路走来，你觉得你的心情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会拍影片，是因为我真的从国小我就立志要当明星，
是，
对，但家里的人会觉得说你不可能会做到，然后身边的朋友就是他们在喝酒或者是在吃饭的时候都会调侃我，我就是不服气。那时候刚好 YouTube 刚刚起来，我就马上，因为那时候我们家是做美发的，我们一楼是美发店面，2、3、4楼是我们的住家，我趁我妈在帮客人吹头发的时候赶快把门关起来。为什么要趁吹头发的时候？因为吹头发的声音会阻绝我唱歌的声音，我就赶快跑到3楼，然后那时候拿很烂的相机架着，我就录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回放检查过，然后也没有剪辑，就直接上传到 YouTube。过了几天之后就直接爆红，然后新闻媒体就开始，你知道，上千。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欸，很多新闻媒体要留言说要来我们家采访，欸，我们家住这么偏僻还要从台北跑过来，然后我妈妈说不可能，你不要再做梦了，结果那时候第一个来找我们的就董森就来了，我家人那时候看到新闻媒体一来才慢慢发现这件事情是真的，对，然后到后面开始就是你知道家人过世啦，然后很多人的攻击啊，然后慢慢走到现在。
是，我跟你讲一个小秘密。
好，
我妈妈也是美发师。
真的假的？
对，前一阵子疫情嘛，我们都居家嘛，
对，
因为都居家，我孩子今年满7岁，然后也没带他去理发。那其实我妈妈是美发师，可是我是不会啦。可是当你居家必须要开始想办法解决我孩子的长发的时候，哎，我好像很自然就拿起那个剪刀，然后很自然扶起一个妈妈的形象，然后我就开始剪，哎，剪之后还不错。好，这以上陈述跟你分享的一个小秘密。不过我想要回来就是说，其实你刚讲起来好像回顾了这样的一个过去，
对，
但是在你影片里面要逐渐展现一个有自信的自己，尤其过去你刚讲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引起一些看待眼光，
但我必须得讲，其实那个时候身边的人都对我的评价不是很正向，
对，
所以他们对我做的行为其实我那时候会觉得是理所当然。
你自己会觉得是理所当然？
我是长大之后透过未来的别人的口语跟讲述，我才发现说，哦，原来那个时候他们对我说这个话我应该要感到受伤的情绪，
是，
对，所以我是长大之后我才发现伤口才慢慢出来，
是，
所以那时候比如说你骂我小时候的当下我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顶多知道说，哦，这是骂人的词汇，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就像家人过世，那时候才12岁，我不懂得要怎么正确的表达家人过世的情绪， 是要哭吗？还是说我要脸部要挤得像包子一样，感觉好像很痛苦，小时候的我是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的，对，我没有什么 before 跟 after 的素材范本去决定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我的情绪，所以我是长大之后跟别人聊天，然后在那个时候 ING 进行式的我去跟别人对话，我才知道啊， 原来小时候的我是受伤的，我不知道，
是，
所以长大之后那个伤口才出来，
是，
所以其实我是花了差不多八九年的时间才可以慢慢的把那个伤口解决，
是，
对，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觉得心疼，但是又觉得这里面有一股勇气在里面，就是你去面对那个受伤的自己，
对，
但是你一样要展现自己，然后去找到你自己跟做自己。那所以你说你的频道就是你的镜子，所以你觉得你透过这个拍影片的过程跟大家互动的过程啊，这里面是不是也给你了某一些的力量？
嗯，其实大家如果有在看我非常早之前的影片，应该会发现我一开始拍影片的时候开始会对影片讲话，不是唱歌哦，那个时候我讲话是非常偏激的，因为身边的人都否定我，所以我就想要用另外一个极端的方式才能去表达自己，
是，
对。那后面我的频道变成我的镜子的意思是说，我其实自己拍完影片撇出剪辑了，我不会再看自己的影片，我会觉得有点丢脸，我会觉得哇，那个讲完之后我就划出去了，我就不会想再看了，
所以你拍的影片有一些你不再看，
我不会看，可是到后
我也一样，我去上节目以后我也不看，
会觉得很难过
我觉得那个就是我那个时候当下的我，
对，
然后我离开以后我就继续过我的生活。
但你能说你不看就是不接受自己吗？
没有，那个也
是
那个也是我们自己，
对，
但是那个是那个当下，
对，
那也许我这个当下又有一些更新的想法，或者是最重要的是要往下看。
对，那我慢慢到现在我完全是可以看的，甚至是我在看的时候我用第三人称的角度，我不会觉得说我在看我自己，我会觉得我在看别人。
哦，
对，
是，
我说哇，原来那个时候他表情这样子，眼神看哪里，然后肢体这样，原来他当时是处于这样的情境，我会用他来去简称那个时候
影片的中女生。所以那是不是也是你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
算是，所以我才会说我在看我自己的影片就如同在照镜子的时候，
所以它是一个自我对话的过程，
对，也是一个影片记录。
是，那透过这个过程更确定你怎么样成为你自己，
因为我随时随地都在变了，
是，
我也不会说现在我在跟你讲话的自己就是我自己，
是
maybe 我下一秒又变了一个状态，
对，因为人其实是活生生的，他会继续发展，
大家要认同这件事情，
是，好，那所以我想再请教这集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课题，
是，
就是性别的这个角色。你在专辑里面有另外一首歌，我想它非常有代表性，就是就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首歌，
对，
然后有一句歌词说我是男生的女生的混搭的杰作，
没错，我是男生的女生的混搭的杰作，
哇，好棒啊，我独享
这个歌词就是葛大为写的，哇，当时葛大为说写的太好了吧，
是，
对，我确实就是混搭的杰作，我今天要当什么真的是自己决定，我也不会去说我今天要做什么性别的人，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有个字典叫韦伯字典，他那时候就为类新增了一个定义，他可以把它当成单数来去做使用，所以今天有一个人他不想要称自己为男性或女性的时候，他可以称为自己叫类，我觉得这个还蛮酷的，
是，所以这样的一个命题其实对我非常有感，因为我回想到的时候，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我曾经也会疑惑说为什么我是女性，然后因为其实社会对女性有非常大的框架，
不只是框架还有贬低了，
贬低，然后外表的限制等等的，所以我当时其实有点反叛这样的一个性别角色，我
叛逆这样，
对，有点叛逆，那我的叛逆方式就是我让自己中性化，就不喜欢穿裙子，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很中性
可能有一点影响对，然后我那时候读到有一位哲学家西蒙波娃，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其实我们并非生来是女性的，也就是我们不是用性别来决定的，但是我们是成为了女性，他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是社会塑造了这个女性这个形象，但是我们也可以自我定义什么是女性，为什么？因为其实不管男性女性不论什么样的性别，我们就是人，
没错，
对，那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然后我们再来选择我们是什么样的性别，那所以他说这样的话，所以重点是重新定义，不管你是女性男性，甚至你要去改变这个世界，那所以我后来就告诉自己说，其实不论什么性别，最重要是要追求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自我实现，
当然
但是我从政之后又觉得说这个事情不能交给每个个人去奋战去反叛去对抗，那其实非常辛苦，所以其实需要追求一个平等的社会，让每个人相对自由，那这个是成为我后来从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信念。不过我想要回头请教你，就是说可是从你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你曾经在学校，我刚刚提过也遇到一些 书里面说霸凌或是看待的眼光，那你刚说有一些创伤，但是你也提说你曾经试着去迎合社会的期待。
对，比如说小时候花了一段时间去学台客走路，也太丑了吧。真的啊，我就学台客走路外八，结果越走越丑。
是，
但他们就说我走路内八，这讲真的，为什么要去定义什么叫做内八，什么叫做外八？因为你一想到内八，你就会想到什么娘女性，一想到外八就是 man 哇阳刚，
都常常就这样贴标签。
对，所以其实走路就是走路啊，在定义什么外八内八，
是每个人有他的风格。
对，长大后当然可以反击，但小时候就觉得说，哦，那我要外八，我要走路外八。
是，
对，所以包括什么，我这个想到烂了，就在福利社被人家脱裤子，他不是脱外表啊，他是把内裤也脱下来，我这生殖器整个就露出来，那时候一堆人在那边就是观看，我觉得哇，那个感受也是蛮特别的，我就赶快把它穿起来。然后或者是说那时候家人过世，很多学长会走过去，他说哎、欸、啊你妈嘞，或者是说我在上厕所的时候会看到我进去男厕，他们会跟上去，明明是他们刚出来了，明明就已经上完厕所了也洗完手了，为什么还要再进去一次？他们就是要看我有没有小鸡鸡这件事情，确定我到底有没有男性的生殖器。那其实我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感觉，我觉得说他们可能只是好玩什么的，对，我就把它当笑话在看。只是长大之后，就如同我刚刚部长提到，是我长大之后那个伤口才出来。
是，
对。
那你怎么样从那样的伤口，从那样的创伤走到自信？我觉得这里面的那个过程，你自己有没有回想过？
我的总结的金句就是，因为我随时都做好死的准备。你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话的过程中，突然被枪杀，我都可以。比如说，外面的人看到我是很有自信的样子，我是私底下不会这样解读我自己，但可能我去理解一下，要怎么样达到这样的状态，就是不用怕死，就我是完全没有在怕死亡这件事情。那你一旦不怕死亡，你其实讲真的，你对很多事物都豁然开朗了。这个感觉就好像是，比如说你今天很有钱，你好怕死这个钱你没花到，所以你那个压力就来了。我今天有小孩，我今天有什么，我好怕死，因为死亡之后 这些东西我就会有负面的想法出来。但你一旦不怕死之后，你有点哲学的思考，其实很多东西你都打开来，
是，
甚至是你看到花看到草你就会微笑。
是，所以面对死亡，这样一个生死之间活在当下，
没错，就是 ING 进行式啊，就是活在这个时候。
我蛮感动的，就是你从死亡去反过头来找到一种自己决定怎么生活，
没错
的一种力量。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有提到说你偶尔会透过阅读啊，看电影，听音乐。其实我常常也觉得说阅读是透过书，但其实人跟人自己的对话，
没错。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仿佛一点一滴的重拾一种信念，去肯定说自己要这样生活，这里面有没有你认为你对你影响比较大的？
有，其实那时候会改变我的一本书其实是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是，
那里面有提到阿德勒的那个心理学。
是，
我其实蛮部分观念是跟阿德勒吻合的，但有一部分我是反对的，因为他很多的观点都没有经过科学的认证，是他自己使用他的故事来去做判定。
是，
像我自己就有做笔记，他有三个点我是非常喜欢的，像第一个阿德勒有讲到说关于课题分离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的东西，如果我影响你的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如果没有我，那其实那是你的课题，我不能去帮你解决你的课题，因为我也有我的课题要去处理，我可以听，但 我不会去干涉别人的课题，所以他讲的这个东西我就很 touch 到我，课题分离这件事情。第二个是我觉得刮我觉得的那个是我觉得，就好像那时候我去跟潘文忠部长参访他的时候，他那时候其实就有私底下跟我讲说，他其实那一阵子有看到很多网络的酸民，
对，
他会走心，
对，
他其实有来请教我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负面情绪。我跟他说其实很简单呢，因为对方在讲你的时候，比如说你当教育部长就当得很烂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性平什么，这搞这什么同性恋干什么，可是那都是他的主词是我觉得，那你把那个主词我挂号起来，那是他觉得的东西，他觉得的东西你并不这样觉得，那你吃进去干嘛？
是，
所以他讲的第二个道理我非常认同。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很多外在世界人看到我是有自信的一个状态，maybe 也是因为我幸福这样子的信念。
是，
对，我觉得那是我觉得。第三个呢是阿德勒有讲到自卑情结这件事情。我举个 reference， 换作是我的话，我会怎样做？我本来想要接上那份工作啊，但是我本来想反驳他，但是因为 A 达不到 B， 这是属于自卑情结。所以其实讲真的， 很多人会说，哦，我就是英文不好啊，我才没有办法去国外留学啊，哦，我就是长得不漂亮啊，要不然我就可以潜规则，我就可以当什么董事长的秘书，因为 A 达不到 B， 其实他自己也是需要这个 A， 他才可以有这个 B。他如果没有了这个 A， 他也没有办法去讲这个 B。讲白一点，他其实是懒惰的，他不想改变的，他需要这个自卑情节，他需要这个 A， 他才可以去为这个 B 进行说嘴。所以他讲的这三个点，我是很认同的。
是，所以其实这位心理学家哈，他在心理学史上其实很特别。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开创了你讲的那个个人
心
理
学，没错，
这个是一个创举哈。所以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其实也蛮感动。我虽然不是心理学家，他说心理学的目标就是让每一个人的本质被了解。哦，其实他就呼应了你刚讲的这三个层次。对。回到每个人本身，他用这个个人心理学去支撑我们每个人怎么样去面对自己，不管是自卑或者说曾经受过的创伤，然后去走出来。那我会注意也是因为他的心理学有被用在一些儿童的这个教育上面。
哦，对，没错。
对，那所以我想要进一步问，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家庭它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刚刚也都谈到了家人，因为社会对于性别角色的认定，除了社会，它会进入家庭，它其实进入情感，它进入职场。像我们过去从政的时候也被冠以说是女性政治人物这样的角色。
哦，我跟你讲，我听到之后我就很不爽。譬如说男作家不会写男作家，就写作家谁谁谁。
对，
女作家就写女作家。
对，
郑丽君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
是
讲白一点，他们就是在贬低女性。因为就你今天生出来，你生理性别是女性，你好倒霉哦。因为他们会觉得女性是弱势的存在，所以哇，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很厉害耶，所以我帮你写一个 title 女作家谁谁谁。
是
因为在这么弱势的女性里面你可以脱颖而出，你好厉害。
是因为少数人特殊的厉害。
对，凭什么？凭什么？
对，你讲这个命题非常有趣，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譬如说如果我们以这个政治或者是说过去的职场，也许男性为主，女性少。那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必须去特别为女性政治人物争取。
对啊，
然后要去强调两性的平等哈。那但是对于一个每个个人而言，其实他去做政治或他做自己想做事，跟他是男生女生或任何性别其实没有关系，
完全没关系。
他就想成为一个作家，成为哲学家，或是去从政。
对，
所以真正的平等应该是不以这个性别框架去设限，
甚至是。我还认为当同志这两个字这个词汇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就是歧视同性恋的开始。因为为什么要分异性恋跟同性恋？对啊，
是，
对啊，这到底有什么 好分的？
是，你讲这个也有一位哲学家讲过。
真的吗？
对，
我真的讲的。
他就意思就是说其实因为这样性别的划分，尤其在法律上一性别划分，然后漠视了这些同性恋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的权利，其实他也漠视了所有多元性倾向跟多元性别的人的权利。那我回过头来我讲一句，我觉得你跟那个蔡总统有合拍过影片嘛？其实蔡总统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智慧的。
哪一句？
他说台湾如果到了我们不再称呼女总统的时候，其实就是真正性别平等的时候。
对啊，对啊，为什么？
是
夸张。
对，那所以我想社会的这个性别角色它会投射在每个人身上嘛。那但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是对于多元性别让他们有平等的机会去追求他们所想要追求的。我讲一个我个人的经验，我记得我在当立委的时候，那时候为了推动那个婚姻平权法案，在国会第一次开公听会，那正反双方我们都要让他来，那反对方他就非常激动的指着我说，哎，郑委员，郑委员，如果有一天你有孩子，那时候我刚结婚还没有孩子，他说如果你有孩子的话，那你万一你的孩子是同性恋你要怎么办？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回答说，我是还没有孩子，但是如果我有孩子，因为我不知道他以后的性倾向是什么，如果他是同志啊，或是多元的性别倾向，那我希望这个社会对他是友善的啊，是不歧视的。那所以我们要预约一个平权的社会啊，让他可以自由的做自己。那所以其实我们就谈到说，这个社会跟教育怎么样让多元性别的孩子他被接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一种自由发展的空间。那所以你的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蛮感动的，你说在校园里面或说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常碰到状况的时候， 是去解决那个出问题的人，
对啊，
而不是去解决问题本身，
对，不是解决问题本人呢，
对，
对啊，
然后是标签化那个人，
对啊，
然后我想大家都知道说两千年发生叶永志事件嘛，哈、嗯，也促成了修法。那这个您跟潘部长都关心过这个校园相关的平权的议题哈、嗯，那其实已经修法了，照理说应该更多元化了，
嗯，
对不对？您最近前一阵子也都有到校园去演讲，
对
对，你觉得你的观察跟感受呢？
我的观察是因为现在如果你在网络上面发表一些反同的言论、嗯，你一定会被攻击，嗯，因为现在社会上比较频繁来使用网络的人、嗯，他们都是偏向。嗯，喜欢同志的人，
嗯
喜欢可爱的同志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反同的那些人感觉像是被道德约束，他其实就是不喜欢，嗯，但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心声表达出来，
嗯，
所以我看他的眼光我就可以知道，我比如说我今天穿这样的去演讲，很多直男就是异性恋的男生，其实是跨被 Loki 的，他们就是比如说哦，老师就说你就是来听这个演讲啦，然后是我就是要坐在这里你才那个你才可以有分数啦，
嗯，
所以我会觉得他们有一点被道德绑架，
嗯，
所以他们也没有说我支持或不支持，他们可能私底下跟兄弟表述我好讨厌，
哦，
可他们在道德上就是不会说，
是，
嗯，有点跟以前反过来，
是，
对，
是，
我觉得现在比较像是这样的状态，
对，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婚姻平权在2019年通过了嘛，嗯，好，那法律它给予了这个结婚平等的权利，
嗯，
啊，但是可能很重要的说，是社会的观念才要开始去思考。是不是社会歧视有下降，所以你刚刚提到是说虽然也许这些眼光他不一定说，但是似乎还存在在这个社会里面，所以这是不是也是有一个很长的路还要去走。
其实以我钟云轩个人的立场来讲，我自己是觉得这根本问题就不是这个，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需要让社会去讨论，关社会屁事，
是
因为我会觉得说同性恋要不要结婚到底关异性恋什么事，就你们异性恋的法律也不会需要我们同性恋的核准呢，啊嗯，
是，
所以当要立这个法的时候关社会屁事，为什么需要经过你的意见，同性恋要结婚你应该去问同性恋他们这个族群要不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去问外来
是没有错，对啊，对，
所以我是认为正逻辑是应该这样走。所以当有人会问我说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告诉社会去跟他们对话，我就完全不用，欸，
是，我记得
因为不关他们的事，啊。
我记得我在当立委的时候，我开第一次的公听会，嗯，我就这样说，我说不同性倾向者他的结婚权利不是给予的，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讨论了，不应该是说我们要不要给予
对
他们结婚的权利，
对，
而是他们的权利本来被剥夺了。
对，
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律是限制只有某一种性别的人，
对，
他才能够保障他的结婚权，
对，
所以他的根本观念应该是在于说他本来就应该拥有这个权利，
嗯，
而不是给他，
嗯，
但是透过修法的过程是恢复他本来被剥夺的权利，
嗯，
所以如果我们要讲精准一点应该是这样子。那但是这个社会的观念要怎么样改变，其实这个还有蛮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会觉得可能我自己会私心推荐，
对，
我们的基本教育要纳入哲学的课程里，
要去思辨，
哲学要帮助他们思考啊，因为很多人太单向了，你没有哲学的帮助真的请你离开耶。
我也常常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多做一点这种，
因为我跟他们聊天我真的进不去他们的世界里面。
我了解，
我想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吧，你要不要录影，然后是你用 iPhone 录一下，然后你再回放给自己听你刚刚到底说了什么，你二十年后再听他可能还会觉得哦，我讲得很好啊。
是，所以我跟您分享一个同志咨询热线一个团体，他们也针对国内高中职五专超过1000多名的学生进行调查，在修法以后啊，那到底有没有改善啊，其实还是有将近60%多的学生啊，还是曾经因为他的性别气质受到言语骚扰，哦，
嗯
嗯，有70%的受访者他还是有听过一些恐同的言论，
嗯，
你觉得是不是校友我们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
进步的空间一定是有，譬如说现在，嗯，文明走得比我们快的美国还是有很多同性人受到歧视啊。重点是歧视不会停止，只是你要怎么伸张这件事情，
嗯，
我会觉得说歧视应该是你受到了你觉得不平等的待遇，你就要说出来，你不说出来谁知道啊，
是，
因为好多人都是属于那种哦，我不说因为嗯，
有个人的一种压力，
对，
个人的心理压力，
我不想要带给别人，我只想要散播正面能量。
如果我们鼓起勇气去面对他，然后去大声的说出来，其实也是在帮别人争取更大的空间，对不对？
对，甚至是我会推荐他说，来，你给我去看那种基本哲学入门的书，你去看一下，你就懂得说话。因为现在好多人不会看哲学，你随便讲一讲，你那个辩论直接赢他了。他会想说，哎，你好厉害哦，他站不过你。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听 podcast 的人，你可以去看一些哲学书，你会用到的词汇一定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就觉得哇，你好高级哦。好了好了好了，那就是这样子。
是，所以你的影片是不是也会常常跟大家对话，就是怎么样有那样的勇气跟能力，然后我们去面对，然后甚至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没错，又大部分都站理论。
你都站理论。
我都站理论。虽然说我本人对某一个人物很不喜欢，但我一定会去找出他的 bug， 然后来去攻击这个 bug， 一定是有名有目的。
所以其实你的影片也是一种哲学书，对不对？
因为我其实很爱看哲学的东西。
是。
像阿德勒，像什么弗洛伊德啊，
对，
荣格啊，还有那个谁啊，我都会看他们的书。
是。
还有那个啦，那个尼采
啊，对对对，真的，你喜欢看尼采？
哦，尼采还不错，尼采还不错。
我高中的时候有一点受他毒害。
哦，真的假的？欸，不要看太多。
我就有点看太多，所以高中就想要做自由的信徒。
因为有时候哲学看太多没有办法跟外人对话。
对，他存在主义嘛。
对，
他存在主义哲学，他就是说自由使人成为人。
甚至他说过什么神已死这种话。
对，
很多人那个有神论的人说，
就是 有宗教信仰的朋友，他就会觉得
对，就很讨厌他。
对，那他强一种超人哲学，就是说你要有勇气去追寻你自己。
其实跟阿德勒讲的你要拥有被讨厌的勇气这件事情，
对，
还蛮像的。
是是，对，就是你要有勇气先去面对一个真实，然后去打破一个框住你的这个世界。
对，甚至像我已经享受被讨厌的感觉。如果有一阵子我没有被讨厌，我反而觉得好不舒服哦。
这样子。
对啊，
可是事实上我从你的留言跟粉丝里面其实看到一种你其实鼓舞了社会耶，鼓舞了蛮多人的，
就他们可以这样解读，我是很感动
了。对，你去校园的时候，我有注意到一些听你演讲的同学，我觉得我在他们的笑容跟他们眼神里面，
对，有一些
有看到一种共鸣，就是说也许不知道他的处境，也许你说出了一些他在心里面想说的话。
对，而且你知道当公众人很特别一件事情是，我明明讲的东西一模一样，他们看的影片也是同一则，可是他们咀嚼出来的东西却是不一样的东西。有些人看到哭，有些人看到完全没反应，有些直男就是在那边甚至是在滑手机，然后很多人就看到泪流满面这种的，可他们明明听的演讲是同一个，可是却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在此证明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都是自由的。
都是不同的个体。
对，那所以我想要进一步请教，就是我们在推婚姻平权的时候，其实你有走到街上去发传单。
哦，有哦。
那你会面对各种不同人，
我跟你
讲，支持的反对的。
那一阵子我们的圈子很流行这样子，你如果想要去外面发传单，你可以在网络上面预约留言，在 FB 的社团，然后就会有一个 leader， 然后拿着大蜜蜂，你就到那个地点集，他就给你什么你要衣服啊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发。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到三重，只要红灯一停，我们全部人冲上去发传单，
是，
然后遇到不少那种阿伯是在我们面前直接把传单撕掉，丢在地上，
是，
然后直接骑走，然后我们再把它捡回来。我想说奇怪，你们遇到这种东西你们都不会反抗吗？然后到下一次又有一个阿伯把那个纸撕掉的时候，就直接拿个大灯光骂他撕什么撕啊，因为我们还在那边捡，我们有生命危险呢，那个红灯30秒40秒而已，又不是每一个红灯就像
照台北市树走。那有没有那个停下来跟你辩论的？
没有人在逼他，顶多就留一句说，
就是他反对这样，
就是因为你们社会才会变这样子啊，然后就骑走了。然后其实只是骑到在前面一点等红灯啊。
是，
对。
那你没有遇到就是你能够跟他对话，然后沟通，然后不同立场，但是真的可以互相真诚对话？
其实那一阵子哈，我们发传单给别人，他有拿着，我们就觉得很感动
了。
他不用说什么，有拿
是
有收下，
那就一个开始。
开车的人窗户有摇下来收，我们觉得哦，感动了。
是，
你看那时候多卑微，这样就感动。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社会也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对啊，
不同的观念，然后彼此学习。那虽然我们后来透过大法官释宪，然后修法通过了哈，那但是我想，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社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些不同多元分歧的价值观，明轩，我有时候觉得这就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就是很多不同的观念。
哦，当然啦。
对，然后不同观念彼此互相看待。
对，所以我说了你不喜欢别人的观念，我之前在影片讲过一句话， 我不喜欢的言论，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啊。
是，
对啊，所以你跟我讲 OK， 你讲话我听啊，哦，听完了就换我说啊，嗯，就这样子啊。
对，
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啊。
对，
所以其他人讲话我就哦，闭嘴 stop， 换我讲，嗯，就这个时候就开始辩论，嗯，看谁比较厉害。
是，
对啊。
那我觉得这种辩论的一种勇气哈，我自己觉得是来自于说，像我个人，我是相信人跟人之间是有一种同理心的可能性的。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追求自由，我们每个人想要渴望做自己，可是我们必须要生活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前提就是其实人是有同理心的。那你刚刚提到说多读哲学啊，你知道像法国哈，他们是高中要读哲学，然后他们，
哦，我知道，
哦，他们高中毕业的会考就是大学入学的那个资格的考试是要考哲学的，嗯，但他不是考很多选择题是非题，他，考一两题然后让你自己去思辨啊，然后去申论哈。那我印象中有一题我很喜欢啊，这个题目他是问说你是不是一定要经历不平等不公平才知道什么是公平。
当然呢，啊，of course，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冷热就并非热，没有高，低就并非低。什么意思？因为今天你看到一个东西你会说出哇它好高哦，一定是你曾经看过低的东西你才会有高的想象。
是，
如果低不存在你就不会有高的想象。
是，
所以就像很多人问我说我对自由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说我认为自由就是要被他人讨厌才叫自由，他们如果不存在的话我感觉不到自由。他们如果没有反对我，没有否定我，我没有叛逆，我叛逆后我才有那个自由感，我没有叛逆，我不会了解什么是自由。因为每个人如果都可以去理解别人，然后我们都可以相处得很好，那请问一下，
其实自由
这两个字会被创造出来吗？其实不会。对，所以我以前在影片跟大家分享过，没有冷热就并非热，没有一个东西是只存在于一个的。
是，
对，所以一定是有 before and after。所以一定要有讨厌你的人，反对你的人，你才会知道自由有多可贵。所以我目前对自由的定义 是它是一种哲学概念。意思是自己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身的意志而行动，就叫做自由。也是你要拥有被讨厌的勇气 ，and 你就是要被讨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自由。没有经过被讨厌的过程，没有经过负能量不好的人生历程，你不会知道什么叫自由。因为没有这些东西，自由这个词汇不可能被创造出来。
是，
对，
是在哲学史上，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思辨几个世纪的课题，其实你谈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它非常深刻的在探讨这样的一个命题，就是说自由使人成为人，
对，
你要凭借你的意志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去突破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结构对你的决定跟限制，
对，
然后你要透过你的主观的意志不断的去选择，不断的去行动，然后你去成为一个铸就你自身的人。那他认为说这个行动的过程是自由。其实跟你讲的蛮
接近的，因为他是使用他的自由意志去做出了决定，
对，
所以当然是一件自由的事情。
对，但是明轩我也想进一步讨论说，但是自由更困难的一面是在于说其实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然后人真的就是很多元很多样，然后有时候彼此有冲突，彼此也有不了解的地方，可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更多一份了解跟理解，我们也有可能在彼此追求自由的过程，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可能寻找共好，就是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我们都自由，但是我们在一种相互的关系或相互的社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一个让每一个人他可以自在的做自己，然后追求自我实现的自由。你相不相信这样的一种共好的可能？
我觉得我不相信。因为其实讲真的，很多人会说你可不可以感同身受我的想法，我觉得这种话会说出来就是一种情绪勒索。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自己接现场有带一本书，那这一本书其实是我自己会做的笔记。
是，
那因为今天要来跟部长对话，
对，
所以我有把我笔记拿出来，我以前就有写过这方面的事情。
是，
我觉得同理心是有可能达到，但感同身受绝对不可能。像我们人跟人之间可以互相了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物基础是相同的。我们人也可以了解动物到一定的程度，因为我们的生物基础是相似的。但我们无法直接经验到他们的意识世界。
是，
什么意思？是，譬如说就像你永远不可能回答的出来作为一只狗它的意识经验会长怎样。我们人类可以用很多方法了解狗的物理机制，但我永远不会知道作为一只狗它的意识经验是什么。我可以知道，它用舌头饮水排汗， 但我并不知道他的意识经验是什么，是像作为你的感觉经验是什么，我没有办法
了解，
我没有办法去理解。
可是林轩，我稍微挑战你一下哈，
可以，
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因为我在你的书里面读到，其实你常讲那个达尼小姐的故事，
对，
其实你没有当过外籍工作者啊，
嗯，
对不对？
嗯，
你没有向他去他乡工作，
对，
可是你跟他真诚的互动沟通，
对，因为
对，然后你了解他，
对，
所以你也说，当我们真正去认识一个人，然后真正去沟通了解的时候，
嗯，
其实我们是可以真正去面对那个人的这个真实的自
我。其实我会把它解，我会把它解读为一个字，哎，
嗯，
就是爱而已。
对，
嗯，但我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说我作为达尼，
对，
他是怎么样面对台湾这个社会，跟怎么样，就是他的经验世界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到那么真实的去，
但我可以稍微同理的站在他的角度想说，哦，如果我今天是他，我去想象我做了这件事情，嗯，好像我做不了，我没有办法去扶我阿婆，我阿婆那么重，我没有办法去帮我阿婆换尿布，我没有办法帮我阿婆喂他吃饭煮菜给他吃，我做不到，
是，
嗯，我做不到。
所以你其实不需要亲身经历，但是你真诚去认识他，面对他，人跟人还是可以相互了解的。
对，但因为我也爱他，所以我可以去理解他。
所以其实重点是爱，对不
对？
对，
我觉得重点是爱，我反而把它定义为
爱。很好，我觉得非常好，这个非常深刻的思辨。好，所以您刚刚已经用一句话来回答自由。
没错。
那最后我想要请您，你有没有推荐一首歌或一本书可以陪伴大家思考自由？
我今天推荐的是一本书跟一部电影。
好，
那一部电影叫做《楚门的世界》。
哦，
哇，不少看过吗？
对，我知道。
对，《楚门的世界》，你们观众不要问我说是什么，直接去看就对了。
是。
那书的话是《苏菲的世界》上下二部曲。
哇，也是哲学课。
因为我觉得《苏菲的世界》它是很入门的
哲学书
。
对，
它里面苏菲是一个主角，
是，
他就会去问他说：“为什么我来到这个世界？我看到天空是什么？为什么前面有树？
是，
对，我旁边为什么会存在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看。
我非常感动，明轩今天比我还积极的推荐哲学的书。哎，明轩，你知不知道在法文里面哲学有两个词哦？一个是 la philosophie， 它是名词，就是我们研究的哲学 la philosophie。然后另外一个叫 philosophie， 它是动词结尾，也就是说哲学可以作为一种动词。其实我们人的每一生，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行动的过程。
对，
就回到刚刚讲的，其实人是透过行动在定义自己，在成为自己。
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接触到哲学，是看你要不要把它抓起来，
是或者用什么语言去谈。
对，
你也可以很自由的谈，用你自己的语言。
对，
所以我非常 enjoy 我们今天的讨论。
好快乐，我干嘛限定时间啦？来，在一起，
在一起，欢迎你随时自由恩讲，我都很乐意跟你讨论。好，非常谢谢明轩今天来到节目哦。那我觉得跟你的对谈，让我又回想说，我从高中的时候想要做自己叛逆的自由，然后上大学哈，参与学运社运，然后想要追求自我实现。但是我从政之后，我觉得我面对的更困难，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人都要做自己，但是我们要一起生活。
哎，那我最后
怎么样追求共好？这个是一个从政最困难的课题，也是我长期在思考的问题。
那我最后反问部长一个问题：你目前为止，不管从政跟或是你做了什么样职业，到现在目前为止，你有时候是当你的工作职位，有时候你又是当母亲，有时候你又当的是人家的女儿，
对，
你又当的是伴侣，
对，
你有办法在这过程中穿梭自如，然后做自己吗？例如我得吧，
其实每一刻都在平衡，
所以就是没办法做到的意思。
因为对，每一刻都有挑战，每一刻都在平衡。然后我自己曾经跟我的朋友说过，在我人生的顺位里面，我首先是人，然后再来我是女人，再来我是台湾人。
哦，真的假的？
对，就是人其实最终是要成为一个人，你希望什么样的人，然后才有这些框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别，或不管你是哪一国，或者你是妈妈，或者是你是政治人物，还是
我觉得你女人可以拿掉，就是人，然后台湾
人，
就好了。
好，所以我的人生的这个志愿就是我要做个快乐的老人。
你不老啊，你今天很中性欸。
我在预备啊，等我老之后我当一个快乐的老人。为什么？我希望因为我参与过了，我努力过了，然后那时候的台湾更可爱了。
哦，
如果他更可爱了，大家更快乐，我想我也应该会是一个快乐的老人。
你就是为我们的历史写下一个篇幅啊。
我不敢为我自己吧，因为人总是要越活越快乐啊。
对，
哦，这也是一种要学习的。
讲到快乐，你如果没有不快乐的经验，你怎么知道快乐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跟他一起共处。
没有错，没有错，对，没有错。其实人有时候 也是要学习带着痛苦往前走。嗯，有时候人在痛的时候，你的心会更柔软，
跟他玩一场游戏。
对，然后你会柔软的看自己，有时候痛过之后你也柔软的看世界。
对，
所以其实生命是一个可以不断的反思不断学习的过程。嗯，
所以如果真的有轮回这件事情的话，你下辈子还会想当人吗？
嗯，大哉问欸，我觉得可以再讲再讲十集，
把这做结尾啊。还会吗？会、and 不会。
我觉得人是一个无止境的追求。
哦，所以有可能会，
也许。那但是我希望说在每一辈子当中自己成为一个人，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为更多人能够创造一个他可以追求他自己生命自由的环境。我觉得这是我人生觉得现在最渴望的一件事情。
哇，你找到了意义耶，恭喜耶。
嗯，谢谢你。
Congratulations。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后成为了知己，可以吗？我可以这样说吗？
当然可以哦。
好, 好，我们聊不完哦。
对啊，真的耶。
对，好，谢谢大家。好，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明轩。
谢谢。
请大家继续锁定节目，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